来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料到马槽的银海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知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生命有限，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我们的主耶稣，他作为一件礼物来到这个地上，要送给我们。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感谢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哦，圣善夜。怎么还要歌谱？谁还要？那第一节来，哦，圣善夜，众星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生。世人沉沦，全地一罪恶观，因知道主来，从魂之先起争，声音耶稣卑微马棚的安歇，道成肉身
降临到人世间，穷尽崇拜，至高圣洁的救主，哦，圣善也，圣也。基督降生，哦，圣善也，圣也，哦，圣善也，遍罪涂覆，从今从百声音海，是神所赐无限慈爱的物，赐我救恩，亲自为我还罪债，使我将来与他永远同住。何等恩典，荣耀无比的父亲，为救罪人，救主孤军守势，恭敬崇拜，高声传讲主故事，哦，圣善也，圣也，基督降生，哦，圣善也，哦，圣善也，我唱错，对不起，第三节来。何等快乐，灿烂光明的日子，他必将来荣耀地掌王权，众口同声赞美称颂主恩赐，他有权能全地都当宣传，困倦世人走火希望真高兴，因为迎接以荣耀的清晨，恭敬崇拜，高唱快乐的诗歌，哦，圣善也，圣也，基督降生，哦，圣善也，圣也，哦，圣善也。
我们昨天晚上的圣诞的晚会啊，我觉得非常好，那种感觉很温暖，而且安安静静的，每首诗歌的意境都不错。在练唱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但昨天晚上在唱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进入到那一种圣诞的气氛里面。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参加弟兄姐妹你的感受怎么样，但对我来讲，我觉得今年的圣诞我过得非常的满足，也感谢神。而且我们的这些独唱都唱得非常的好啊，那种感觉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而是整个音乐性在表达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那种从生命当中从心底的深处所唱出来的那种赞美， 那种歌颂，那种喜乐，那种一个罪人来赞美主那种心情，我就唱出来了。也相信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指挥 Casey 他也是花很多时间，今年的圣诞的准备过程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但那都成为过去了。感谢主，让我们圆满的结束。我们就在唱第一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练唱，第一节就好。这是第一节。哦，圣山耶，众星照耀之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生，世人沉沦，全地一退而观音，直到主来，灵魂直觉起振，声音耶稣卑微马棚里安歇，道成肉身降临到人世间，恭敬崇拜，高高圣洁的救主，哦，圣山耶，圣耶，基督降生。哦，圣山耶，圣耶，哦，圣山耶。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地上。今天早上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主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主你，愿主你从天上所赐下的平安、喜乐、和平、盼望以及信心充满在这个地方。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显现，叫你的话语从有力量的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一切的崇拜，愿你一切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一二六七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人、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主，请。
一起来唱，一起来崇拜。夜半歌声，
群山，万波扰攘，喧闹声中，人听天使歌声。
弟兄姐妹，
人间岁月走行不息，世事熏心万变，花季时代终必来临，先知早有说明，那日平安充
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奇妙声音》。是的，基督已经降生，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我们弟兄姐妹也一起来唱赞美的歌声。
正当牧人看守群羊，天使在歌唱颂扬，在玛利亚怀中安睡着奇妙婴孩是谁？心声望，为何我身被掳地方，牛羊驴马在身旁，好心徒当敬畏，流星声音默然喧。救恩，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来向他颂扬，全声敬他心声望。奉献万金莫要如下，不论准备起仰望，万王之王带来救恩，万心当存他为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众弟兄姐妹齐聚在你的施恩座前，一同来敬拜，来赞美那位奇妙婴孩。他不是谁，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牧人， 使我们永生的盼望都在他的身上。我们来朝见他，我们来敬拜他。愿主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显现，你降生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主你荣耀展现的地方，也让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能真正的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主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来教导我们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耶稣基督能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愿你带领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就能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我们知道你不单单的诞生在这个地上，你还要将来还要再来在这个地上来掌权作王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能认识你，我们更感谢主你能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是与神做仇敌的时候，你就为着爱我们，你到十字架上被钉在那里，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凡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能够得救，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主你，当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在齐聚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来带领这个聚会，让我们感受到，让我们体验到，让我们真是经历到，遇到圣灵自己同在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动那善功，好叫我们前功敬拜那位为我们诞生的主。谢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几件事情在你面前同心祷告。我们为下个礼拜我们有10位的弟兄姐妹或者要受洗或者要转会来加入这个神家的大家庭里面，主啊，求你特别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让他们在你面前的成长，让他们在每次在顺服当中，他们就能经历到他们是蒙福的一个开始。主啊，祝福在你面前我们所做的这个事工。主，我们特别感谢主你，我们看到我们曾经在这个教会当中，在早期在我们当中的 Daniel， 他回到我们当中来，也知道他最近又要回到台湾去，我们求主你祝福他，保守他，带领他回去台湾之后你所赐给他的工作事业，在你保守祝福当中就更加的兴旺，在你面前保守他的身心灵在里面得平安。我们特别为玉斌姐妹，她已经在上礼拜已经开刀，已经回到家了。主啊，求你特别的医治她，主啊，求你医治的灵能够临到她身上，她真是经历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过程真是我们人有时候不能忍受的，但是主你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安，我们谢谢主你，我们特别把他交托在主你带领的手中，愿你的医治他能医治到完全。我们特别为婆林的妈妈吴妈妈的身体继续祷告，她的腰还是很痛，主啊，求你真是医治她，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主啊，让她真是在你面前快快的好起来。只要主你愿意，只要主你的保守带领医治他，他就必快好起来。我们向主你祷告，求主医治他。我们见到我们的弟兄摩根，他也动完了手术在康复当中，恳求主你特别的医治，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在他身上，也让他的手快快好起来。他还要在为主你摆上，主你托付他所要做的事工，求主继续的祝福他，带领他。我们特别为艾琳的三哥跟他的嫂嫂杰里的祷告，主啊，听到他们突然间中风了，在医院当中，主，我们特别的要求你的医治临到他我们知道他已经清醒过来，也知道他可能以前有三次的一个小中风，但是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一切，主啊，求你真是医治他，带领他，保守他，再接着他接着经历这样的事情，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灵的怀抱里面，做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愿主你医治临到他们当中，临到他的家，也保守他快快的复原。谢谢主。再次纪念到 Nancy 姐妹的先生 Scott， 我们的朋友他也经历这样到几次的开刀的困境当中，主啊，这里求你特别怜悯他，特别求主你看顾他，减轻他身体的疼痛，也保守他真的在主的带领当中，在这个季节里面从主得着信心、平安跟喜乐在他的心里面。 特别为人士祷告，求主你加给他力量。也感谢主你让我们听到若瑟琳弟兄的身体渐渐好转，谢谢主你在他康复在他复健的过程当中，使你知道动了三工，动了医治的大能的工在他身上，求主你继续带领。也知道我们当中还有弟兄姐妹身体不安的，还有一些不适的地方，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们求主你继续医治临到他们。特别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一些家庭要外出的主要就求你特别的引领他们，保守他们。主要我们特别感谢你特别求主你与我们的弟兄陈令同在在去年这个时候他丧失他的，在前年他在这个时候丧失了妻子。主要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两年来的带领，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神你一步一步的带领。更在上个礼拜是在Little Company of Mary 的这个演奏会非常的成功，我们谢谢主你继续用他来祝福很多人，继续用他的琴声来医治很多人，谢谢主你。我们把这个机会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啊。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一，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麦克张以令，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是不是威廉的朋友？是不是？
对。
好，欢迎。还有没有拿一位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或者在我左手边有没有？请坐，请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问安哈。 好，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待会可以到下面去这个午餐啊，还有也可以参加装备训练。第二件事情，昨天晚上在教会举行的圣诞音乐崇拜圆满结束，我们谢谢凡是这个参与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啊。第三件事情，我们这里有一些圣诞树是弟兄姐妹奉献的，我们请他们在下个主日以后啊，下个主日以后，不是今天啊，下个主日以后可以领回去啊。第四件事情，请各位注意一下啊，凡是奉献希望在青年度报税的弟兄姐妹啊，务必在下个主日，就是12月25号主日，把奉献能够送缴教会啊，我们可以开立今年的这个报税的收据。那今天的这个用午餐啊，就是哀宴午餐，是陈令弟兄奉献的哈，那为了纪念他的家人啊。第七件事情，请预备受浸跟转会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下午午餐时间，就是12:40在106107聚会哈。那有一些的事情跟各位交通，那有受浸的有韩伟、黎正志、Direct来弟兄、宋江飞、魏绿文跟张淑芳姐妹，转会的有刘华峰、刘如芳、郑淑珍姐妹，还有黄成群弟兄。那第九件事，请家长特别注意教会的青少年节目跟儿童团契，12月23号跟30号，因为是周五晚上有圣诞的这个聚会，所以就暂停一次，还有跟年假哈。那最后一件事情很重要，下个主日12月25号是教会的联合圣诞主日崇拜哈，崇拜时间是早上10点半哈。那你如果早点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在这边这个祷告聚会哈。那主日崇拜的时间就是早上10点开始，成人装备将暂停一次，午餐这个崇拜以后就午餐哈，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这个时间的变动。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主，请。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圣经的教导。马拉基书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现在同心祷告。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你是从年首到年终看顾我们的神，父神，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弟兄姐妹，教会的全体的弟兄，从年初到年末，你带领我们平平安安。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在属事的工作上，你让我们能够赚取我们生活的资源。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能够奉献，为教会所用。我们求你恩待保守，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如果是在圣诞节的假期当中，节期当中，这是代降节的第四个主日。那么特别感谢主我们在下礼拜我们有联合的聚会崇拜。在下个礼拜的礼拜当中，我们是十点半开始，我们的布置会跟平常不一样，我们会把这个移开，我们要点蜡烛，有两个大的那个灯座，还有一个小的，所以我们下礼拜会有不同的布置。那这就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已经诞生，他已经来临了。而且这个事实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讲而已，他是历年来已经两千多年前，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拯救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教育、所有的经典、所有的文艺，没有提到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除了在圣经的约翰福音以外，没有地方写到这句话。那这个道是什么？道怎么成了肉身？我们知道道这个字在希腊哲学当中早就已经提过了，但是对道这个意义还是模糊不清。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logos， 如果你查英文字典的话，它会简单告诉你 logos 有三个意思，就是理法，理就是道理的法的这个法则，或是理性。理性不是我们在说那种理性，我们在说这个人很理性、很感情，不是这个理性。这个理的一个性质是什么？还有第三个解释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也就是我们说的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个 logos 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而它的同义词、同义字，我这个意思写错了，应该是那个义、那个正义的义。它的同义字是什么？是 sun 跟 word。也就是说这个道，我们说的 logos， 它是什么？它的同义字是一个是 son， 儿子，或者说人子，或者是 word， 就是神的话语。而这个 word 是大写的，表示是神他自己所呼出来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是充满了力量。我们说神创造天地是用什么创造的？用什么创造天地？用他的话，对不对？他说要有光，就有什么？就有光了。光跟暗就怎么样，就分开来了。所以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万物。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什么？神的话临到我们。特别有在历史当中有两派的哲学，他们谈到 logos。 第一派是讲到变动哲学，那这个变动哲学跟中国易经的易有不约而同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就是什么？万有在变化的法则中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这个字念起来有点奇怪，好像前后矛盾，对不对？万有在变化的法则中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的这种观念当中，有人说神很不公平，上帝不公平。那上帝不公平，他说上帝，什么叫上帝不公平？他说上帝的不公平是上帝对每个人都不公平，所以就这个就是上帝的公平。这个变动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主前五百多年前一个叫做赫拉克利图斯的这个人。那这个人他主张一切都在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的这个本体。这个变是一个不变的实质，所以你看到一切东西都在改变。那这一切东西的改变我们都能体会到，特别是在近代的法国的一个 哲学家叫沙特，他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蛮深的，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把人类称为 human are、 human am、 human is。 我们知道 are、 am、 is 都是什么？我们在学英文动词的时候是叫做 be 动词，对不对？为什么不把它叫成 human are、 human am、 human is， 而把人类称为 human being？ 因为人类不断在 becoming， 不断在 transformation， 不断在 changing。 这是我们做一个人们经常在形成，我们经常在改变，我们经常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在形成、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所以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可能怎么样？样是一个你，可是在你的内在里面可能什么？有很大的变动，有很大的变化， 外面可能看不出来，或者你这个人经过两年之后，也许啊、哦，我现在头发已经很少，可能再过两年看到我的时候，哇，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的时候，冬天就更麻烦了，晚上都睡不好的。那这个都在改变，永远不断的改变，无止息的改变，没有停止的改变的念头，这个变的本体本身就是一个看不见不变的本体。所以 Logos 是不义之义，就不变之变，是本身不变却产生世界一切都围绕着它在变化在转化最基本的那个原则。所以这个变化的道，变化的原则叫做 Logos。 所以讲到哲学的时候，就要问刘乃良弟兄，他比较清楚，因为哲学有时候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他说这个 Logos 像什么呢？这个他说什么，他说 Logos 像什么，像火一样，像火一样，你看见火把正在燃烧的时候，你用照相机你可以把它拍下来，结果不管你拍了多少的照片，你会发现什么，火把根本不动在 在那里，对不对？火把本身不动，但是你拍出来的照片，这个火焰的形状没有一张是相同的，有没有？那个火焰没有一张是相同的。这样不变而再变，变动中间的 不变，这是个绝对性的真理。所以绝对中啊、隐藏着变化的不变定律，这是 Logos。 也许我讲这个大家都已经、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了，但是我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的讲重点是在下面的，所以要等待一下。那么道是什么？我明白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呢？原来世界一切都在变，这是从古至今不变的道理。那么这个不变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都会变。你知道我们唱一首诗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对不对？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有那首诗歌，有那首诗歌，对不对？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耶稣是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讲下去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传道书里面所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传道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请。日头出来，日头露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这告诉我们，在整个宇宙当中，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看不到。但看不到的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日头出来落下了，即归所出之地。也许我们今天在这边是黄昏，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 是什么时候？黎明，对不对？那个地方是黎明。所以整个世界 在神的带领当中，在运转当中，在改变当中，很特别很特别，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宇宙当中有一位神，他在掌握，他在带领。那讲到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哲学家，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思想出来的，叫做苏多亚哲学派的一个思想。那这个苏多亚派的就提到这个道，当他解释的时候，他跟那个赫拉克里斯图斯完全不一样。因为斯多亚派他认为道是什么？道是宇宙最初的种子。这个道是宇宙当中最初最原始的一个种子，于是就是那原初之道，就是那什么最原先基本的道种。所以道种成为整个宇宙的根基，成为万有真正的原则。那么这个道种是什么呢？是一个本身产生指挥，甚至可能是创造万有的真正原因。这个对道的了解已经超过了那样所谓的不变的变的最基本的观念。所以就这两派就经常提到道，一直在讲道，但道是什么还是没有讲出来。所以我现在要讲我的重点了。所以到了400多年以后，在他们两个以后400多年以后，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提到了道成了肉身， 约翰在讲这句话以前，他讲了另外一句没有人讲过的话，就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没有一个人超越约翰对这件事的了解，真的没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等一下我会举个例子，你会听起来会觉得哦，这件事很特别。因为约翰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书的作者不像孔子所讲的朝闻道，夕死可也，他也不像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他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间呢， 他就说我就是有一天早上明白这个道，当天晚上时我都怎么样甘愿了，但是这个道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只是我明白这个道，那这个道他也没有讲出来。所以这个道称为什么，在我们整个思想体系当中，从哲学角度来看，是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那个基础是不能被破灭的，但那个破灭一打破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孔子当时就是说，我就是有一天早上明白这个道理，晚上死了也甘愿了。老子说什么？我们怎么讲都讲不清楚，所以能够讲出来的道，就不是恒长永远的道，那不是那个道，那不是那个道，就不是他要讲的道了。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能言之道，而能言出之道就不是道。所以说来说去，我们还是不知道道是什么。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还一直说的话，叫什么？胡说八道。对啦，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还一直说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最后是什么？胡说八道。但是且慢一下，过去的人所不知道的道，圣灵借着约翰把它清楚地讲出来的。整个约翰福音书都在解释，整个约翰福音书都在说明，整个约翰福音书都在见证这个亘古不变的道。不管在主前第五世纪也好，或现今也好，或未来也好，那个亘古不变的道，这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他，就他。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先来小结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事情。道成肉身，这个道是什么道？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那这道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这道不是一个谜，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这道不是一种数学符号，不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更不是基督徒的一种术语。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的术语，让别人听不懂的来糊弄别人？不是，它是一种生命原创的奥秘，它是一种生命原创的奥秘。它与神的爱有密切的关联，它与神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有关，它与三位一体的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耶稣基督。这个大概孔子没有想到，朝闻道，夕死可也，他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他也没有想到这种事情。所以既是一个人，又如果充满在天地间。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道在天地人间，这是我们今天要与各位一起分享的。那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练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练的经文，好不好？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简单从这几节当中，你就看到道在天地人间，对不对？道在天地人间的，这个道，我们知道说他这个是讲一个人，是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再来看这个道是什么一件事情，我们再继续练来。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刚刚讲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什么？这生命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在他，他是谁？那个道里面，生命在那个道里面，对不对？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就是我们跟这个道是关联在一起。所以这边讲到，这边讲到说，来做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人，他不是那个光，对不对？他要为什么？他要为光做什么？为光做见证。而且他做见证是那个光是什么光？是真光。而且他真光是要照亮什么？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这个我们这个被道的光所照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到什么是道，我们就更清楚了。它不但是个道，而且是一个光。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光来到世界是什么样的 一种情况，一起念来。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他到这个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道跟什么？道跟一个有关是什么？我们说神他原来是什么？原来是他是个什么？神是什么？是个灵，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拜父要 用什么拜父？要用心灵跟诚实，因为他是个灵。但是这个曾经是我们理解中的灵的这个父呢，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我们摸得到、触摸得到的肉体。他说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反而怎么样？不认识他了，因为他根本一样，看起来一模一样，他怎么是那个他们在理解当中那个形而上那个道呢？搞不清楚了。所以他这么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做上帝儿女的权柄。也许你以为说做上帝的儿女很简单，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特别是今下礼拜要受洗那六位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的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太不容易，太不简单。我们太幸福，我们太有福气了，因为我们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到底是他来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因为从我们的观念来看，好像是我们是找他。但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称为神的儿女，这等人绝对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力，是从什么生的？从上帝生的。从生的上帝生的，就是从也是从什么生的？从灵生的，从灵生的。是的，我们是肉体，但我们这个灵是怎么生出来的？我们继续会讲。我们再往下念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好喜欢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领受了吗？你有没有领受到？有，对不对？好像很多人没有领受到。你有领受到吗？有，一定有的。而且怎么样？是恩上加恩的。我在读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在圣诞节读这个时候就很感动，在思想这样的话就很感动。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自己感动得不得了了。感谢主。我们再往下面看最后的两节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边又告诉我们说，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而且加上说我们要恩上加恩。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恩典跟真理都是什么？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所以这个有很大差别。我们在整个保罗书信当中都在讲说，律法我们人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人靠着行律法可以怎么样称义的。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可以称义的。 好，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就在他怀里读圣经，将他表明出来。所以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当中是什么？神他成就他自己。那么道成肉身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道成肉身的神学意涵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说，当人有尽头的时候，不能够到那里去，有一个新的方向来的，从那边够到这边来，这里来，又把人从这边带到那边去，这就是道成肉身。OK， 等下我会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因为我们人有尽头，我们在讲这个那里那边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好，我们看到约翰说，太初有道，什么叫做太初？希腊文的这个字表示在没有时间以前，道怎么样已经存在了，在没有开始以前的开始，这个叫什么？叫太初。在还没有开始以前的开始，这个叫做太初。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在这里就第一次和在这句话里面给我们写出三件事情：上帝，还有道，还有同在，对不对？太初有道嘛，对不对？那道与什么？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又是道跟上帝是又是同一个，又同在一起，这是要讲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好像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与师母在一起，我某师母在一起，我就是我的某师母，我就是我的某师母，这怎么可能了解？或者说某师母与我在一起，某师母就是我，又怎么能了解？这句话本身就是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与我的太太在一起，我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太太与我在一起，我的太太就是我。算是说人要怎么样，人要离开啊，父母跟他的妻子结合，对不对？成为一体，对不对？但这个一体还不是，还是两个个体。但这边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道成肉身的神学意义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说，当人的肉尽头的时候，不能够到那里去，有个新的方向来的。这个新的方向带领我们怎么样？从那边啊，可以从那边可以够到这里来，从那边可以过来。那把人从这边可以带到那边去，这就是道。那这不单单是有形的，那里、这里、那边、这边、上面、下面、天上、地下的问题，那更是整个宇宙中几度空间的问题。这个宇宙当中几度空间的问题，很多弟兄会 confuse， 会迷惑。耶稣复活以后啊，耶稣的学生他们在门关紧紧，不敢出去，对不对？耶稣突然怎么样出现？他们在他们中间，耶稣也没有敲门，也没有打开门，但是一下怎么样？耶稣在他们当中了。讲话完以后，耶稣一下怎么不见了？对不对？这是什么？他是个灵。但是这是什么？又牵涉到它不但是个灵，而且牵涉到空间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所以我们这边要比较简单来讲，就是说从有限进入无限是不可能的，因为有限不具有进入无限的那个能力。从有限要达到无限，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限的思路、有限的方法、有限的原理、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策略都被有限怎么样限制的。而从无限要够到有限是怎么样轻而易举的，因为他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我们现在看一段圣经好了，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念来。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某事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这边讲到保罗，他很有丰富的知识跟哲学的观念，但他感受到说：深哉啊，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抓不到的。他的踪迹何其的难寻，他根本找不到他的脚踪。所以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没有， 因为万有都是怎么样，本于他，依靠他，还归于他。特别是三十六节，我以前讲过的，我还在讲。当我们在以前或是现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这样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为何活在现在？对不对？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是不是？我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到底人是进化来的呢，还是上帝创造人？到底从哪里来？那我们为何要活在现在受苦？怎么样？怎么样？一大的人生的问题。那我们也关心到，那么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要往哪里去？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人从哪里来？万有都怎么样？本与他，对不对？问的都是本与他，是不是？然后呢，我们怎么活在现在啊？要依靠他，我们要依靠他，我们才能活得好。我们不依靠他，什么时候我们不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活得怎么样？不开心，活得不满意。所以依靠他，不管我们情况怎么样，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有盼望，就有希望。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到哪里去？将来往哪里去呀？要归什么？要归于他，对不对？要归于他，归到神的里面，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所以既然无限可以试透，这个无限可以试透这个有限，但有限却不能明白无限。那么有限的人要怎么认识无限的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借着启示，神启示他自己。而这个绝无仅有的启示就是什么？道成肉身。要不然我们这有些人永远不可能理解那个无限，我们有些人不可能理解那个神。所以神就启示他自己，就是什么？道成肉身。这是神对我们世人最大最丰富的一个启示。而这个启示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告诉我们是什么？是一件礼物，对不对？也就是说，无限用有限能理解的方式，无限他用我们有限能够理解的方式，道成肉身来显明他自己，让我们看得到。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思想第二方面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说天人合一的时候，是人主动去寻找天呢，还是天主动来寻找人？是我去找道，后来我说我找到了，或是天来寻找人，他说我要找回你们呢？在这个观念中间，我们一定要思想宗教跟救赎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救赎？宗教跟救赎当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好，当人用人的方法去寻找神叫什么？就叫宗教。当人用人的方法尝试去寻找神的时候，这个叫做宗教。当神自己来寻找人叫什么？叫救赎。所以道成肉身的简单意义就是神用人的样子来到人间来寻找人，这叫什么？救赎。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是人到伊甸园来寻找神，还是神到伊甸园来寻找人？如果是神到伊甸园来寻找人，这叫什么？叫救赎。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说，当神我们出现，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天起凉风的时候，神来到伊甸园，可是他这次找不到亚当、夏娃，他们去哪了？他们躲起来，对不对？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神一来的时候，神就带来什么？要来救赎他们。那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吃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他们不敢见神，不敢见神，躲起来的时候神找不到。他说神说什么？人啊，你在哪里？所以神来以后，哇，糟糕，他们背叛了，违背神跟他们讲的话。如果是违背神的话，唯一的结局是什么？就死，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没有死？所以神去找他们的时候，不是要定他们罪，要怎么样？要救他们。所以他们犯罪了，出来了，对不对？跑出从那个草丛当中，两个就头低低的这样跑出来到神面前，对不对？连头都不敢抬。 那神就跟他们说，你讲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就开始怎么推三阻四，对不对？啊，你创造了人啊，啊，你创造了蛇了、啊、什么，对不对？我们才怎么样怎么样啊？结果怎么样？神就宣判他的审判了。审判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神在三章十八节，他说他用什么？用皮子给他们做什么？做裙子。这个皮子是什么？是牲畜的，可能是很可能是养的这个皮子来遮身，流血过了，表示他们怎么样得救赎了。所以二十节以后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才开始亚当给夏娃取个名字，叫他叫什么？叫夏娃。夏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生命。原来是必死变成什么？变成有生命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救赎临到他们了，所以神来找人是神来，神来找人是什么？是救赎他们，对不对？说明感谢上帝，圣经没有提到人来找上帝，是上帝来找人。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我们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四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下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边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三节当中六次讲到，六个讲就是讲说没有，这人都是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人没有，所以有了什么？有了宗教产生，想用宗教立功之法来解决人没有的问题。但是在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的神，在他都是什么？有什么？有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什么？盗贼来，我要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人子来，我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到怎么样？得了更丰盛，得了更丰盛，对不对？有救赎的方法，所以叫人用信主之法就白白的称义，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对不对？后来在约翰福音三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他也自己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啊，就用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来显明神的义，就是这样来的。说明感谢神是神在找人，特别看到当诗篇的作者，那个特别是啊，诗篇的讲到九十篇啊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摩西的祷告里面，我好喜欢这段祷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是要怎么样？要归回。当时来找人的时候，这是救赎。当时来找时来找人的时候，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回到我面前，你们要跪到我的面前来。我们都是神所生的，神要我们跪到他里面去。那么看到说，道充满在宇宙当中，生命之光，生命的奥秘啊！特别是在上个礼拜，我看到那个在 Joyce 的那个 group 当中 ，Alice 在那个喜乐团契的群里发了一个看过鲑鱼过马路吗的影片。那是上个月西雅图附近的河水暴涨，鲑鱼们超捷径过马路，继续逆流而上，循着心灵的地图，要回去生命的原点来产卵，完成生命伟大的使命。生命的坚韧展露无遗。那么另一件可以值得我们钦佩的事情是什么？影片当中许多车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减速慢行，但是有件事很特别，是没有人下车来捡鱼，来捡那个鲑鱼。 这样对自然的循环的尊重与修养是值得学习的。而且我们知道，当这些鲑鱼回到它们原点来产卵了以后，它会怎么样？它会死掉。而它死掉以后，它的肉体变成什么？小鲑鱼的什么的食物。很特别一件事情，宇宙当中凡有生命的都从它而来，都是因着它、借着它，也是靠着它被造的。就算在鲑鱼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道在天地人间。我们来看一段这段影片。好，谢谢，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就好了哈。后来很多车子都来了，有些停下来，但是你看那个鲑鱼在跑过去的时候，要那个好不好抓？很好抓，但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他们让他们过去的。我看这个片子，我蛮感动，想到很多事情，真是道充满在天地人间里面。每一个生物们看到车子，看到这个地，看到河水，看到鲑鱼要回乡的那一种感觉里面，整个世界宇宙当中，神在掌权，神在带领，就是一只小小的鲑鱼要归回它原点的地方的时候，他都知道那一条照着他心里的地图一直往上游，来完成他生命的一个神对他的被造的托付。我们再看一下道在天地人间。啊，特别是 Richard Niebuhr 他的基督文化里面艺术当中，他观察到基督教与当代文化之间有五种不同的互动的模式，这是历代基督徒的立场及演变。但是以下五种态度并没有哪一种态度可以称为绝对合乎圣经的立场，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个没有办法完全的符合圣经的立场，但是有相关。我们看到是什么？基督对抗文化，就是拒绝类型，基督文化对立，基督与世界划清界限。初代教会时期基督徒受迫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在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法利赛人，我们读到什么人？撒都该人，对不对？你知道还有一种人叫什么人？叫爱色尼派。而爱色尼派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但爱色尼派他们就是像很像这边说什么基督对抗文化是拒绝型的，他们就退到一个地方来过他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的那一派。我们看到基督属于文化，就是类认同的类型。基督在文化之内，神在文化之内，就是自由神学派、自由派神学，或在特定的文化之内。我们说很多人说西方文明等于什么基督教文化，有人会把这样把它对等，但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说基督属于文化。我们也看到在讲到一个什么基督超越文化综合的类型，基督在文化之上或在文化之外，也就是说基督优于文化。神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他不理会人间的事物，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说该杀的物归还给该杀，神的物归还给神。这是演变到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第四个是什么？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这是二元论的类型。那这是逆理当中的基督与文化。基督在世界是非属于世界。我们说基督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怎么样？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 Richard Niebuhr 他就说了他个人的见证，他说 他既是罪人，又已被算为义人；他既相信，又有疑问；他既有得救的确据，又好像沿着不确定的刀锋在行走。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而万事又好像与起初没有两样。哇，这个是什么？生命当中一个相反相成的一个矛盾，一个冲突。而这种看法，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的时候，保罗曾经有这样也讲，他说什么？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什么，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行出来又不得我。到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二十五节马上说，感谢主，就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了。好，保罗有这样的感觉，在这种观点当中，作为基督徒，既是神国的子民，又是整体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有责任与所有的人共同参与这个堕落的世界所必须奉行的制度。今天早上，有人到我们教会，在楼下啊，柏林递给我一份那个名片跟一篇文章。啊，他是在有关台湾最近啊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同运的问题，对不对？哦，他说要立法，要修改民法，一大堆事情。我不晓得台湾怎么了，但是我知道病了，真的病了呀。最后一点是基督改造文化，这是归依类型。基督是文化的改造者，基督转变文化，强调文化可以被福音的大能转化，借着神的能力及恩典，这个人的文化怎么样可以被救赎出来。特别在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念了下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喜一信一喜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跳过去那时的关系，我们跳过两个 OK。 我们来看一下道的核心内容是爱，就是爱。在圣诞节里面，如果上帝有句话对你说，那句话会是什么？我想那句话就是上帝借先知耶利米他所讲的，说什么？我们起念来，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我想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的主，在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的荣光。这回应到耶利米他所说的话，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跟命有关的，跟生命有关，跟你我有关。而这个爱是什么？是一种不能隔绝的爱，是不能隔绝的爱。有一家公司，他们有一个传统，每年圣诞节的夜晚都会举办晚会，并且举行什么抽奖。啊，我们昨天晚上没有抽奖。抽奖的规矩是这样的：每个员工都要拿出10块美金作为基金，全公司共有300个人，换句话说，他们共募集到多少钱？3000美金。而被抽中的幸运的人，就可以将这个3000怎么样捧回家去，抱回家去。抽奖那一天，办公室洋溢着热闹的气氛，大家都什么？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对不对？那每个纷纷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像投进去那个抽签箱里面呢，可以抽出来。但是呢，他们都知道，在公司当那里边一个年轻的男子，他下笔的时候他犹豫了，因为他想到公司的清洁的阿姨。体弱多病的儿子最近要开刀，没有钱，但他却没有钱来支付这个手术费用，让他非常的烦恼。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于是尽管知道抽中的机会渺茫，就1/3的机会，但那个男子那个员工还是在纸上写下了那名清洁工的名字，所以紧张的时刻就来临了。老板在抽奖箱中来翻搅了一番以后，最后抽出一张纸条，而男子也在心中不断的祷告，希望这位清洁阿姨可以得奖。接着老板就慎重宣布得奖的名字是那位清洁工，那个阿姨。这个奇迹发生了，中奖的竟然正是那位清洁工，所以办公室里面就爆出欢呼声，清洁阿姨连忙上台来领奖。喜极而泣的她感动地说，我真是幸运，有这一笔钱我儿子就有希望了。晚会开始了，这个男子一面想着这个圣诞奇迹，一面走到那个抽奖的箱的旁边，他顺手就摸出一张纸条，不经意打开一看，上面写的竟然是清洁阿姨的名字。哇，这个男子非常的吃惊，因为刚刚已经抽一张纸，现在又抽到第二张是他，所以他就接连又抽出好几张纸条，上面的字迹虽然不一样，但写的名字完全相同，都是那个清洁阿姨的名字。那个男子的眼眶红了，他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节的奇迹，而这个圣诞节的奇迹的核心内容就是什么？爱。生命有爱，生命就有奇迹，每个人都关心到他的需要。第二是什么？奇迹不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些奇迹是要大家用爱去创造的，所以他们就共同来创造那个奇迹。道成肉身的爱将引领我们 CCSB 去营造一个爱的奇迹，每个爱的奇迹里面都有道在其中转化来主导。在旧约，神是一个不能被碰触不能被看见的神，因为见神的人活不了，但是到了新约，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间，看得到摸得着，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讲一些话，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你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的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都记载的。在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感谢主，道成肉身意味着天上与地上接轨了，接轨了。神亲自进入地上文化的处境，神亲自来了解并纪念我们所经验的喜怒哀乐以及生老病死。耶稣他活了33岁，耶稣他活了33岁，他没有当过丈夫，没有做过爷爷，也没有当过老人，但他了解不同的年龄层的人在地上生活的不安与感受。所以在马太福音11:28他说什么？起点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道成肉身意味着使儿子从天降下来到地上成为人的孩子，使地上人的孩子因为信他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接着他经历生命的提升，并且能够到天上去见天父。所以约翰福音14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这边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心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最后我们来一起念这一段做结束。愿父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你的道充满在我们生命里头，道跟我们的生命是产生极密切的关系。主啊，道成肉身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术语，它是个生命，它是个奥秘，它是我们跟神你的关系的连接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圣诞的时候，你降生的时候，我们更了解道成肉身是什么意义，对我们人生来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也能道成肉身，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主你而活。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神圣远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